中国709大捉捕已经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活动一直在这里变本加厉。在中国领导层强调依法治国的2016年，维权律师的生存环境似乎是不断恶化。当局打压维权律师所使用的那些老的套路，新办法是否奏效呢？维权律师群体是不是会名存实亡呢？据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报道说，在709大捉捕事件之后，中国当局似乎仍然未打算放松对维权律师的打压。2016年不断有维权律师被拘押、指控、判刑。本月初，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另外一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亦都在没几耐之前失踪，到而家下落不明。李和平和江天勇都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曾经代理过多宗敏感的维权案件。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江天勇被秘密关押，有可能会遭受酷刑，并且表示江天勇在此前几次失踪期间就被暴打过，造成他的记忆力和听力受损。在2016年，在媒体上公开认罪似乎已经成为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惯常方法。维权律师张海、王宇先后在电视媒体前认罪，但两个人认罪的可信度受到外界多番质疑。此外，曾经担任李和平律师助理的赵威亦都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他的个人微博在沉溺了一年之后，突然在今年7月8号刊登了一篇的公开信，信中表示自己年轻单纯、涉世未深，对偏执盲目铸成的大错感到追悔莫及，并且表示自己被律师李和平利用。赵威的微博自从7月9号之后就没有再更新。除了公开认罪这个当局惯用的方法之外，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结出中国当局在审理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时候所惯用的一些套路，包括务必不让嫌疑人家属和相关人士提早得知开庭的时间，亦都是用一切的手段阻止维权人士和嫌疑人家属围观和声援，阻止国外媒体和维权律师进入法院范围，在法院外安置国外媒体等等的手法。
除了这些老套路，2016年中国当局还拿出了两个新的办法。中国司法部在今年9月6号、9月18号先后发布了修订之后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以及是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其中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师事务所加强对自己本身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不得放任纵容自己本身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采取煽动、教唆以及组织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是其他国家机关静坐、声援、围观等行为，以及是通过串联、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等方式攻击、诋毁司法机关以及是司法制度，并且利用媒体、网络挑动公众对党以及是政府不满等活动。其后公布的修订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则是要求律师不得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的案件。有律师表示，两个新办法针对的就是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维权律师刘晓源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律师亦都应该享有公民的权利。
这个就是刚才说了，宪法也有第35条也赋予公民的。
刘晓源表示，宪法第35条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权。律师首先，虽然他是职业律师，但是他亦都是公民，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司法局对律师这种办案的过程当中的这种严格的控制，刘晓源认为对法治的进步是不利。刘晓源还透露，自己曾经因为在办理案件的期间写了一些博客，发表了一些微博而被司法局约谈。他表示他对外主要披露的是案件当中的事实，从法律事实的角度谈他的看法，涉及到隐私，秘密的都不会公开。刘晓源律师在709事件当中曾经被当局带走谈话，但是之后是被释放。
据长期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11月9号，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者逮捕等，其中有16个人仍然被羁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39人被限制出境，另外有一个人被软禁。2016年，包括联合国、 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欧盟和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机构和组织纷纷对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关注。其中美国国务院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曾经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维权律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亚德·侯塞恩亦都曾经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所有自从去年7月以来被拘捕的维权律师。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该个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在今年8月发布的共同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撤销针对709大捉捕事件当中被捕律师以及维权人士的控罪，并且停止恐吓、强迫以及是电视认罪等做法。鲁比奥参议员声称，中国不能够继续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当中获益，而同时在自己的国家则是嘲弄法治。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较早的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审判是出闹剧。
Of course, the trials are a mockery of justice.
孔杰荣表示，对于维权律师的审判显然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被告人一直是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亦都一直不允许自主选择代理律师，他们还被拘押了很长的时间，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还被迫公开认罪，整个事情就是一出出于政治目的的闹剧。孔杰荣曾经主张在中国体制内要求执行中国自身的法律，认为这样就能够推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针对中国当局展开的打压。他认为这种做法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向当时的中共领导者是提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建议完全是相反，不单止是损害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亦都损害了中国的法制进程。
除了维权律师被当局打压之外，有维权律师的家属表示受到此事牵连，被迫搬家，还有曾经和维权律师一起共事过的律师也表示受到波及，现在已经没办法正常执业，生活陷入困境。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晓元说，受709事件影响，他一直没办法从丰瑞所调离，也没办法参与律师年检，因此不能够执业，目前处于失业的状态当中，不能够正常办理案件，亦都没有收入。刘晓元说，他已经就自己被709事件株连无法正常执业一事，多次向司法部、全国律协、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协等部门反映情况，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依照法律的办，假使就算你现在就是封啊，令定他涉嫌犯了，令定他犯罪了，那其他的无辜律师你不能因此和株连啊。
他说，如果依照法律来办，假使就算你认定周世峰犯罪，那其他的无辜的律师你不能够因此而株连。目前就是这样的状况，很痛苦。他们这种受牵连的律师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刑拘，但是实际上变相还是有一种感觉无形当中在控制你。刘晓元表示，原本以为当局会对律所施加处罚，但是等来的他是当局的冷处理。
我们原来以为司法局会处罚律师事务所，说你律师事务所抓了这么多人了，主任又也涉嫌说涉嫌犯罪哈。
他说他们原本以为司法局会处罚律师事务所，说律师事务所这么多人被捕，主任亦都涉嫌犯罪，但是他亦都不处罚你，实际上是让你维持不下去，让你自己感觉无法生存。刘晓元说，自己曾经因为关注艾美美的案件，导致两个年度的律师年检都没办法通过，他当时所在的北京旗舰律师事务所亦都被迫解散。他说这个是第二次遇到类似的困境。他说对于未来的路亦都感到很迷茫，只能够等待。他说仍然相信会有很多律师会秉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但他亦都坦言，现在当局对律师的压制确实影响了律师的执业和生计。
另一位维权律师陈泰和则是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是适得其反。他举例说，在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展开打压之前，他曾经试图组织一个司法交流项目，需要联系广西、广东等地区的维权律师参加，但是当时很难找到。不过他说，在当局的打压开始之后，特别是在他被当局 拘捕之后，他在广西等地认识了很多的维权律师。他说现时的维权律师是多了很多。他还表示，一个健康的国家是需要和平的抗争，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善待这些的维权律师。陈泰和去年七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三项罪名被广西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之后转为是监视居住。警方是在今年告知陈泰和他们将会对他的案件不予起诉。陈泰和随即是办理赴美签证，并且在今年3月1号抵达美国和家人团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并且提出任何人都是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以及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等目标。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阿兰·洛温塔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行胜于言。洛温塔尔表示，他们看人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中国当局所做的就是对维权人士进行镇压。洛温塔尔议员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举动。陈泰和观察说，在当局的打压之下，大部分的维权律师都有沉重的危机感，觉得他们有可能被当局以各种的罪名拘捕。陈泰和还表示，另一位维权律师网名屠夫的吴鉴曾经向他感慨说，自从从事了维权活动，每一日都是被当局盯住，连遇到美女都不敢多望一眼，被迫成为了一个道德模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报道。